对，早上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《圣世纪》第一章第九节开始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：“不可有害摩亚人，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，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。先前有以尼人住在那里，民数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纳人一样。这以尼人像亚纳人，也生。”为法因人，立法因人，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。先前何利人也在西尔，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，得了他们的地，接着居住，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所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。现在起来过撒勒西，于是我们过了撒勒西。自从离开加第斯巴尼亚。到过了撒勒西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。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，将他们从营中除灭，直到灭尽。兵丁从营中都灭尽死亡以后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：“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，走进亚门人之地，不可扰害他们，不可扰害他们，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。亚门人的地，我不赐给你们为业，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为业。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。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会。那民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利那人一样，但。”耶和华从亚门人面除灭他们，亚门人就得到了他们的地，接着居住。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，他们得到了何利人的地，借着民族一样，直到今日。从加斐拖出来的加斐托人先将。前往在乡村，直到加萨的利亚人除灭，接着居住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能谷，我已将亚摩利人洗石本王西农和他的地放在你手中，你要与他征战，得他的地为业。从今日起，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，都惊恐惧怕，且因你发。参商我从基底摩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慈禧本王希农，用和睦的话说：“求你从容我从你的地经过，走到大道，不偏左右。”好，现在牧师 Albie 来讲道。大家早上好，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里看到你们。牧师 Gordon 今天生病了，所以我所说的讲道可能对今天所讲的题目会有一些不一样。我想知道未来12个月对你来说会是什么样子？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，有令人心虐的事情在角落里，要结婚了，或者组建一个家庭，生一个孩子，可能是你所期待的各种事情。今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假期，你已经计划了几周的大旅行，甚至几个月。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我们不知道未来的12个月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的计划，谁知道它是否会发生？或者是，如果结果是我们希望的那样，我们可能已经换了工作，寻找一个新的。我们可能现在不在工作，也许你会住在一个新的地方。一个新的郊区，悉尼的一个不同的地方，也许在悉尼以外的地方，也许你会有一段感情，也许你分手了，也许他会向你求婚，也许他不会，也许到那时候他的病会好起来，但实际上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。如果发生事故怎么办？你害怕的事情，但从未预测过，然后呢？如果它发生在你身上，或者更糟糕，你身边的人呢？然后呢？关于未来，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而很难看出今天的经文是如何回答的。我的意思是， 当你第一次读它的时候，很难看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。这几乎是一份你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的名单，你几乎无法发音的人的名字，在一个光年之外的世界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个古老的旅行路线，一群人的旅程，一场战斗在路上。身为西农和欧格的国王，这怎么可能提示我们这些人？我们这些在城市里工作的人，还是在家里照顾家人的人，或为考试而学习的人，或在孤独中挣扎的人，不确定性，你需要做出的艰难的决定，还是家里的问题。但是，希望在今天结束之前，我们会看到这段话充满了鼓励，而且它将挑战我们，并使我们问：我们相信上帝吗？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他来领导我们？无论去哪里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不在一起看上帝的时候祈祷呢？现在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生命记得可能相当行。因此，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快速总结：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在圣经的故事中，如果他是熟悉的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复习。所以，生命记是圣经的第5章。在创世纪，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世界。而这是一个好的世界，即使它创造了我们，人类却反叛造物者，向我们自己的方式运行，而不是上帝。我们决定什么是正确和错误，但这是有后果的。叛逆赋予我们生命的神，意味着死亡，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破坏。直到上帝召唤了一个叫 Abraham 的人，他又对 Abraham 说：“我将使你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。”有土地，有后人，并通过这个国家，上帝将再次保佑世界。在出埃及记中，Abraham 的后裔，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但他们在埃及是奴隶。于是，上帝派摩西去解放他们，引导他们出来。在利未记中，我们得到了法律，人民要如何生活，作为上帝的子民。而在民数记上，他们前往迦南，上帝曾允许给他们的土地。我们上周看到了这个问题是，他们不可能进去，人太多了。他们说他们的城市是巨大的，我们不可能。上帝说：“我把土地给你，拿去吧。”他们回答：“就这样。”因为这一点，整整一代以色列人40年，他们在沙漠中。在允许之地之外，到那一带，而在生命记这里，40年后，他们又来了，在允许之地的边缘，将要进去了。就这样，在允许之地的边缘，摩西进行了一系列的布道，说：“当你进去的时候，记住上帝的恩典，记住你们是神的子民，所以要像他一样生活，要与众不同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”我在听广播，那是一份体育报告，但这是关于一场足球的比赛。他们还采访了其中一位教练，他还说他们做得好的地方，什么是错的，他们需要努力的地方。比赛结束后的事后思考，而这是第一章，他们上周看到了这个问题。摩西做了一个事后思考，出了什么问题？而且这不是上帝，这不是他的错，他遵守了他的诺言，他是忠实的，但人们不愿意听，他们不会相信上帝，因为值得信赖的上帝。但实际上，《生命记》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，这有点像赛季开始的训练课，要让以色列做好准备。而对于他们来说，新的季节是进入允许之地，来取他的活动。而在前几章中，摩西带着人们回顾了迄今为止的故事，向过去学习。他回顾了过去40年中的重要时刻，使他们准备好对于未来。而在第二章，他讲述了5个关键事件一路走来，而且他想让他们准备好以进入应许之地。这就像工党，摩西正在向一个。 准备党的信徒，他还带他们的回顾上次选举了一些教训。生命期就像一个生源，他们需要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，并发扬他们的长处。如果他们要为大选做好准备，无论下次选举是什么时候。而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三次会议和两场战斗，以东人的三次会面，还有阿蒙人，不管他们是谁，并与亚摩利人的两个国王进行了两次战斗，两个国王叫西农还有欧格。我只想看一下所出现的一些主题，在这三次会议中，在这两场战斗中。因此，首先，在这三次会议中，这里有一个主题：上帝是所有国家的统治者，上帝统治万国，上帝统治所有万国家，上帝统治所有的人，上帝是一个多民族的统治者。三次会议，上帝是万国的主宰，这是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。他统治万国，看看第二章第二节。这就是西摩所说的：“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向北去。你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的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越怕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敌连脚掌可踏之处，我都不给你们，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你看到神在第五节中说了什么吗？不可与他们征战，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，我都不给你们，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你看到他说了什么吗？谁给以东人的土地？上帝是这样的，还有以色列人，即使上帝与他们同在。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好处，甚至没有一个脚印足够把你的脚放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了他们的土地。摩亚人也是如此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不可扰害摩亚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，以防你还不理解。第三次回应。阿蒙人，在第十九节，不要骚扰或挑衅亚门人，因为凡属亚门人的地，我不给你占有。我已经把它作为财产给了罗德的后裔。你看到了人们正在学习什么了吗？无论他们去哪里，无论他们转到哪里，上帝拥有所有的土地。他们遇到的问题，就像玩大富翁。我的孩子们玩大富翁。他们喜欢这样，但整个棋盘上都有上帝的棋子。他拥有每一个广场，不仅仅是特勒法尔加广场，不仅仅是公园大道，他拥有社区奖励，他甚至拥有 Go。上帝拥有所有的土地，并且他决定谁要住在那里。但当他们留下时，他们什么时候走？他决定每个部落有多少土地。甚至那些不属于上帝子民的部落，他负责整个过程。请看第21节，谈到在以东人和亚门人之前住在那里的人，那民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衲人一样。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，亚门人就得到了他们的地，接着居住，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，西尔的以扫子孙将如何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，他们得到了何利人的地，接着居住一样，直到今日。他说了四五次，所以我们真的明白了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他们的神是每个国家的负责人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国家。上帝掌管所有的人，而其他国家不会承认这一点，不会承认他对他们的权威。想象一下，一群以色列人和一群阿蒙人在一个酒吧里，而当这种 而这种事情，当你有一群海军和陆军在一起，或来自不同军队的士兵，绝对有纠纷。想一下，以色列人告诉亚门人：“你知道那是我们的上帝吗？以色列的神，谁给你的土地？”可能最后会被打脸。就阿蒙人而言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夺得他们的土地，以色列的神，别胡说八道。但申命记也是在告诉我们，明确无误是上帝给了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土，不仅仅是以色列，他是统治每个国家的神。当然，这背后有历史的原因、政治、地理环境，有这样一个人民团体，而且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资源、更好的武器，他们的数量更多，他们接管了这个地方，而那群人不得不去别的地方。于是他们就入侵了那个地方，但上帝掌管着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部落的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在哪里发生，他在控制中。在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他设定每个国家的时间和地点，他给所有的人以恩典的固定，他为他们划定了界限，决定他们会待多长时间。为什么以色列需要知道这些？这值得思考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对以色列来说，告诉他们这些如此重要？想想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即将进入一片土地，在国家更强大的地方，人民比我们更强大、更强壮。这些城市的城墙直达天际，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但上帝可以，因为他是统治每个国家的神。这对我们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当我们思考世界宣教时，对某些人来说，这样做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。他们对我们说："你怎么敢把基督教带到其他民族和文化中去？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强加于人，说我们的上帝更好？比如 Hoyan 在日本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、自己的文化传统。Rosan 所做的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。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西方的宗教？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。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问题。为什么日本人要加入基督教？为什么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？当然，答案就在这些经文中。Hoan 在日本，或者 Mike and Joyce 去东亚，或者我们去找朋友。穆斯林、佛教徒、无神论者都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个上帝，而且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，世界上所有人民的主，世界上所有岛山的主。无论他是否承认他的权威，比照大使命，他只是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要到世界各地去，让所有这些国家的人们作图，并让他们在他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前下跪。你看，即使看起来像地理课，而且是很久以前的地理课，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很多意义，好吧？请跟我回到《申命记》，我已经看到了前途三次聚会的信息。上帝的子民一直被教导说，上帝统治着各国，有一位神是主宰。他给每个部落、每个国家他们的土地，主宰所有的历史，主宰所有的国家。那么这两场战斗如何呢？和两个国王，对西农王的胜利是在第二章的结尾，而与欧格王的战斗是在第三章的开始，在第二章32节，然后在第三章第3节。但接下来我想跳到第21节，而在第三章第11节，我们读到关于欧德王藏的这个奇怪的事：雷法特人的余孽中只剩下巴山王去，他的床是铁做的，有13尺多长，6尺多宽。他有一张巨大的床。现在他在圣经中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看到，欧德是个巨大的人，他是以色列害怕采取的人之一，应许之地。第一次的时候，而且它是由铁制成。当年他们正在青铜时代过渡，到铁器时代，基本上 还有欧格王和他的军队，他们有足够的财富，而且足够大，并且技巧上足够先进，有一张用铁做的床。然而，神甚至给他们战胜他的机会。那么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根据摩西的说法，他们在给我们上关键的一课，而且是这样的：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恐惧，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恐惧。上帝是各国的统治者，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恐惧。请看第三章第21，摩西正在对约书亚说话，谁将接替他的工作？他在第21节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的神对这两个王所做的一切。”摩西是在接续战胜两个王的胜利，而他说：“现在问题来了，耶和华必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你所去的那边的一切国度，不要怕他们，主你的神必亲自为你征战。”你看到他是如何鼓励约书亚和整个人民的吗？他使用的逻辑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的一切，对这个两个国王所做的。”想象一下，这样是什么一种情况？没有胜利胜过西农王和欧格王，所有关于上帝掌管各国的言论、统治国家，他可能只是这样，只是谈谈大量。鼓励热空气，但是热空气都是一样，要鼓励他们。他可能只是谈话，直到他们亲眼看见西农王、伟大的欧格大王被打败了。他们已经看到上帝的权威在行动。这两个胜利是具体的，可见神统治各国的例子，他的权威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有区别的。而他并没有提醒他们这两场伟大的战役。这两个伟大的胜利，所以他们可以感到自鸣得意，或者重新体验过去美好时间，回头看看的原因。对这两次胜利的过去，是劝说他们，与他们争论，安抚他们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西农王的遭遇是值得记住，神对于那个巨人欧格王所做的是值得了解。因为再看第21，主也会这样做。摩西说：“到那边所有的王国，你要去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害怕他们。耶和华的神必亲自为你征战。”看到这个国际有多强大了吗？他们正处于应许之地的边缘，而摩西说：“你看看，你刚刚看到上帝对那两个国王所做的事情，他也会对他阻碍你的东西采取同样的。”做法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恐惧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已支持你了，你会相信吗？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办？作为上帝的子民，第21节让我们基督徒的处境如何？他把我们留在了他留给他们同一个地方，有了决定，看到了他们不得不决定，他们是否会相信上帝？摩西所说的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？他们会继续前进，并拿下应许之地？摩西提醒他们，上帝对万国的统治，而这样很好，他们相信。我还提醒他们，他们已经看到上帝的统治在行。这两场激动人心的胜利，神做到了。而摩西说，因为这一点，他们可以相信上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将来发生。正如我们所读的第21节，我们面临同样的决定，不是吗？我们是否给我们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上帝？我在一开始就提到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，或者我们要做什么，在12个月内，在6个月内。第21节不是迫使我们思考，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，无论我们的未来如何。但你可能说，但我们不在那里，我们没有看到西农王和欧格发生了什么。但我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上帝。我们谁看到上帝如何为我们而战？在耶稣的爱中，他接收了每一支箭、长枪、短炮、每颗子弹，所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东西已经在耶稣里被带走了。所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以色列人害怕死亡，我们有一位已经战胜死亡的人。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从坟墓里回来，但这样我们就能从坟墓里回来。上帝任命他为 统治者掌管所有的权力和权威，操控世界上所有的国家，无论他们是否承认。他还消灭了一些邪恶的力量，并为我们的自由和宽恕付出了代价。而且我们可以回去看看，每次我们读福音的时候，因为耶稣是主，没有理由对未来的惧怕。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单独相信他，作为一个家庭，作为一个教会家庭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。或者在未来2、3个月内挣扎时，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呢？无论未来如何，耶稣是主。好，谢谢。今天的讲解结束了，待会 Adrian 会来做问题和回答时间的翻译。